有些感动。我们都知道前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个伊朗还有美国的政战，这个不是单单是他们的事情，与我无关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动荡，很多的战争，很多的人在人的私欲里面做很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如果从上帝的角度去看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心，他怜悯的心。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征战而不在死亡、家破人亡，所以愿主也给我们，不是单单说哦是他们的问题，从他的角度，我们也可以去明白。好，我做祷告好不好？
好。
主耶稣，我们不懂，我们也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。是的，圣经里面说人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我们知道这个模式就是这样。不过心里面我们都是不太能真正的去体会这种苦难、这种战争所发出来的这种人亡家破。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，可能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，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就去做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当这个局面发生在其他地方，也很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不是单单他们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怜悯这些老百姓。我跟很多难民打交道，有一些也是从伊朗逃出来的。主啊，求你真的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个心去明白。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
阿门。
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去回国的回国，去过年的过年。我也刚刚从香港、从云南回来啊。去年回去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傈僳族的弟兄他结婚，我跟你们也分享过，他好像我的儿子，属灵的儿子一样。他很爱主，他等了很多年，最后上帝为他预备这个很好的他的对象，所以他邀请我去啊，李老师，你可以啊为我证婚吗？那时候我说了，我刚刚已经去了香港，不过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说这个我必须要去，所以跟他在这个婚礼里面真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，看见他有爱主的心，有愿意等候主的心，真的是带给我很多的鼓励。所以刚刚回去也特别把一点时间分开去云南的怒江。有没有听过怒江啊？怒江很出名啊，翻译过来就是这个 Angry River， 很生气的河，因为这条河从西藏流下来，很不简单啊，两边都是高山，几千年这个傈僳族人都住在高山上，他们有这句话，如果可以从这边跟哪一边的山，偶尔可以很大声的叫，可能对面可以听见了。如果你要跟几个人握手，也要走一天的路，因为隔几条河真的不简单。这一次回去云南，回去怒江，可以说对我心里面是个特别的重要的事情。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回去这个地方。 在这十年里面有很多的祷告，我说上帝是不是已经没有回去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了，是不是以后没有机会再见我心里面很可想去见的大妈，就是阿登的大姨妈。我经常想到栗树竹，就想到这个大妈，她的爱心，她的怜悯的心，她接待上帝的仆人的心，是在我生命里面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。当我去到福宫，去到她的家，大妈已经在那里等着我。他看见我走进来的时候，他握我的手，他给我拥抱，他流眼泪，他对我说：“李老师，这个不是痛苦的眼泪，是喜乐的眼泪。我等了你很久。”是的，我也等了他很久。我们好几天一起吃饭，一起唱歌，赞美。一起是他们栗树竹最出名的蚩尤鸡，这个蚩尤是一种植物来的，很特别的。心里面真的这种感恩的心，知道上帝没有忘记我的祷告，还是给我有这种机会回到这个遥远的地方看望这个栗树竹人。是的，上帝有怜悯的心肠，在他的爱里面，他看见人，他看见我们所有的愚拙，所有的罪，所有的一切。不过最终他看见的是在他的爱里面照了我们，我们的形象是按照他的形象被照的。所以这一次回去很特别，盼望以后还有机会再一次回到云南。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可能跟刚才也有一点点的关联吧，要不我们把这个经文打出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吗？
可以。
好，一二三。
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苦，举目望着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啊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沾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”财主说：“我走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”他说：“我祖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”
有人说这个经文是耶稣给的一个预言，要教导门徒里面的真理，要我们学到一个功课。不过也有一些学者看见这个不是预言，大部分的预言都没有真实的名字，这里有吗？
有
拉撒路。财主我们知道是谁吗？圣经里面，特别在福音里面，耶稣有很多的经文都谈到不同的财主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年轻的财主，这个财主他在自己收这个丰收的时候，他对自己自言自语的说：“我要干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”很多的财主，我同意这个不是一个比喻，是一个比较真实的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教导，用真实的人。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年代有不同的法利赛人、文士、撒都该人。路加福音第三章谈到这个耶稣的年代，这个大祭司有两个，一个阿拿，另外一个是他的女婿 Caiaphas、他中文叫对怎么说？
撒加利亚
不是撒啊，盖亚法他们的关系特别好，因为他们是家族。你知道阿拿这个大祭司他有五个儿子，从某一个角度，这个盖尔法 Caiaphas 他的就有五个兄弟了。另外一点，从历史的考察里面我们发现，这个阿拿他是当时绝对很大的权力一个人，他拥有着在这个圣殿里面一切所做的生意的垄断，给他垄断了。所以别人来献祭啊、祭祀啊、各样的事情，要买祭物的时候都要通过他所卖的，所以他的价格很高，他的利润很高，所以他很富裕。有人说他是当年的最富裕的人。有没有发觉耶稣看见这种买卖，他在来到店的时候，他把这些桌子怎么样
掀翻了？
如果是真的话，这个财主我们知道他就是当时候的阿拿，还有他的女婿，还有他的家族。圣经里面很特别哈，我们都知道人有名字，是不是？你父母给你名字的时候，他们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盼望，他们一种盼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通过你的名字，他们愿意成为一种真实现实。我也是，你们也大概是啊。我中文你们大概不知道啊，李志，同志的志，连连结的连，所以连结可能就是我父母的盼望，公义公平，可能你们也有。有没有发觉耶稣说这个财主不是单单他，还有其他吗？还有很多。财主本来也有名字，不过在上帝的眼里，他们没有名字；在生命册子里面，他们也没有名字，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定义定位就是财富。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财主，他穿的，他吃的，每一天不是偶尔啊，天天都是很奢华豪华，每一 天都是吃大餐 buffet， 要吃什么都吃什么。如果我们一天一年吃两三次，我觉得已经很多了。我每一次去吃 buffet 的时候，吃完以后这种感觉也不是太好。吃的多了嘛，不过人的心总是啊，付了钱多吃一点。这个财主他的生命的定义就是要享受吃的最好，穿的最好。如果这些学者是对的话，还有他的权柄也是很多，他受到很多人的尊重。不过在上帝的眼里，他没有名字，他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子里面。你有没有发觉有一点可笑啊？这些都是宗教里面很高等很重要的人物，大只是他们对圣经熟吗？肯定很熟。他们进食吗？他们祷告吗？他们都做的，可能做的比我们更好，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他们这种宗教的定义。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明白注意的就是啊，所有财主都不能去天堂，所有穷的人都去天堂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财主是的，大部分耶稣也说的，财主进天国是什么？很难很难，好像一个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眼。不过从某一个角度，穷人进天国也不容易啊。你不要凭着你因为穷就可以进天国。这个拉撒路翻译过来，你是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神是我的帮助。这里没有说这个拉撒路，我们看见他的生活很苦，他看见这个财主所吃的，他连这些零碎的掉在地上的他也想吃，狗也来舔他们的疮疤，很苦。不过在这种苦里面，不代表他一定穷人啊，一定真正的依靠神，渴慕神。如果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被神接纳的，是因为我们真的依靠他，他是我们的帮助。这个财主也不是因为他天天吃最好穿最好就不能去天国，因为世界有很多人很富裕的，他们也很享受的，不过他们也懂得怎么样去依靠神，把他们的财富财欲分享给别人，真正的去帮助穷人，通过这个信仰，有的可能不多。只是人往往做了他不给别人知道的。这个问题，这个经文给我们看见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不是单单这个财主做了这些他享受他吃他喝，是他没有做到的。他没有做到的是什么？他没有怜悯的心。他经常看见拉撒路在路边，一眼都不看。他没有看见他的痛苦，没有看见他的饥饿，没有看见他的疮疤，因为他的心里面的门怎么样，已经关起来了，就是好像看见你没有看见，没有怜悯。这个是上帝 审判我们最重要一个原因，不是我们去教会单单去读经祷告，可能也奉献，这些在上帝眼里都不一定很重要。他看的最重要的是，在我们的生命几十年里面，信主以后有没有在这个怜悯的心里面越来越学到这个功课成长。怜悯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可能也说过，怜悯不是单单去可怜一个人，看着一个人不好的处境，我们可怜他，可能也帮帮他。怜悯也不是同情，同情可能比可怜好一点点，可能心里面真的有一些不好受。不过怜悯不是单单同情，也不是单单去可怜一个人，怜悯往往我们要进入他的痛苦里面，与他分担这个苦难。中文英文 compassion mercy， 不过 compassion 比较好一点。 compassion 的意思就是以此来受苦，
感同身受，同理心，感同身受，
对，与喜乐的人同喜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非洲有一个民族啊，他们没有这个怜悯的字，所以他们就表达出来就一起哭，一起哭。你坐在一个受苦难、经历一些苦难的人的旁边，你可以说什么？你可以分担什么？如果真的通过怜悯与他一起哭，陪着他，你就帮助他分担了他的痛苦。德语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懂德语哈。最近我前一段时间在巴塞尔看见一个很大的广告，说Wir brauchen nicht mit Leid, wir brauchen ein Job. 我们不需要你的可怜，我们需要工作。可能谈到一些难民吧。不过我觉得这个 mit Leiden 也很好意思，一起来受苦， Leiden 苦难，一起来受苦。这个财主他来到神面前，不是单单他没有这个名字，也没有在这个生命册子里面有这个名字，不是因为他吃得很好，他穿得很好，他很富裕，他有权，是最重要，因为他没有这个怜悯的心。今年去云南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很多年前他坐在路边帮人按摩，因为我的腰不是很好，所以偶尔去找他帮我按摩，所以慢慢跟他很熟了，传福音给他，他信主。我跟他的关系特别好，这个弟兄很单纯，他信了以后就真的用心去信，所以这一次他也陪我去了怒江探访傈僳族人，他的儿子也跟着我们开车去。在昆明的时候，这个小王，这个弟兄，他告诉我，他姐姐说很想跟我们聊，因为他跟他的姐姐谈过我们，可不可以来见李老师？我有很多问题，他的姐姐这样说。最后有一个早上，他就来了。他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有些我也不懂怎么样去回答。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经文说，在那个时候有些人，这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审判的日子，他们怎么样说？主啊，我奉你的名 赶鬼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我奉你的名做很多的神迹异能。耶稣怎么样回答？
我不认识，
我不认识你们。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怎么理解这个经文呢？因为他也很热心，他也经常去传福音，他也经常去讲道。他在讲他吗？还是讲我们呢？”我也不经常去思想这个经文，不过他讲分享的时候，突然上帝给了我另外一个经文去回答他。马太福音27章，当主耶稣与他的天使们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他把人分开两边，绵羊跟山羊，他对这些羊说：“我饿的时候，你给我吃；我渴的时候，你给我穿；我赤身露体的时候，你给我衣服；我生病的时候，你来看我，探访我；我在监狱里面，你也来看我。”这些人怎么样回答？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情啊？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这些人没有意会得到他们做了这些事情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坐在这些，就是我的兄弟，至于小的，你就坐在我的身上。”同一样，另外一旁边的所谓的山羊，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饿了，我渴了，我没有衣服穿了，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我寄居的时候，你没有给我一件。”他们同一样讲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这些事情呢？你没有坐在这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，就是我的弟兄身上，也就没有坐在我的身上。”当我这样跟这个弟兄的姐姐分享的时候，我说分别就是怜悯，有没有怜悯的心。刚才说这些所谓的奉你的名讲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做很多神迹，这些都是什么能力的代表？这都是我们人很渴慕看见的。一个讲道讲得很好的人，一个可以为你祷告，你的病就被医好；赶鬼，哇，这些都是很吸引我们，是不是？这都是权力的代表。不过你知道，在上帝的眼里，这一切都不算什么，不代表他们的心如何。上帝看见的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怜悯的心。当我这样说了，这个小王的姐姐，她就开始哭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没有怜悯，我没有怜悯。”不停地说，不停地哭：“我没有怜悯。”他很积极地去传福音，带家庭教会。不过他知道他没有怜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分享这个经文不是要你们心里面不好受啊。今天分享这个经文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去进入这种空间，这种时空里面， 让圣灵，让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多做工。我没有说读经不好，祷告会不好，去教会不重要，这一切都是我们属灵正常生活我们都愿意做的。不过这所做的一切也不代表什么，也不代表什么。如果活不出这个怜悯，就证明我们还不真正的认识上帝。怜悯这个功课很多时候都是很艰难很痛苦，因为人永远都在保护我们自己，我们永远都愿意付出一点，多就不行了。我记得还没有去中国服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也跟你分享过，我开过公交车好几年。如果这个分享以前分享过，我记不得哈，所以原谅我。那个时候，上帝已经在我心里面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。以前所谓的神学啊，慢慢已经很多的知识慢慢已经放下来，慢慢已经在真的亲近神里面，在他的话语慢慢有很多的得着，也觉得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好像被完全的改造。那个时候我特别比较注重这种内在的这种生命吧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周一吧，我就也有一点禁食的特别来祷告。在开车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都去真正的去渴慕去求神，觉得自己还是做得很不错，觉得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哇好像越来越扎实。我记得哪一天在美国，我们的城市经常下雨，淋下了好几天微微的细雨，到了终点站以后终点嘛都要下车的所有人都下了车，不过就有一个人不下车，他坐在离我不远的，我就很温柔的说，哎，对不起了，这个是终点站了，你们要下车了，你要上车了。他好像没有听见我说话的，他没有理睬我。最后等了一点点，我才说：“哎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是终点站了，你要下车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我很渴慕这样子十来二十分钟去祷告我的神，去真正的做在更多的亲近他。说了几遍，这个女妇女哈、中年的没有说一句话。我心里面有点不高兴，最后我有点生气了，我说对不起啊，这个是终点站，你必须要下车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看到我的决心啊，他知道他没有办法，最后慢慢的他下了车。在下车的时候，突然我闻到一种味道，他手上有几个包子，你知道流浪的人身体都有一种味道，因为不经常洗澡，我闻到他一点点这种味道。他下了车，我关了门，主对我说，哇，你这个不错的法利赛人你的禁食你的祷告很厉害啊。 心里面很痛苦，心里面以为这种所谓亲近主就很属灵。我去到几个女人所坐的地方，我坐在她所坐的地方，我在哭，我在求上帝饶恕我，也怜悯我，因为我以为这种所谓的属灵的生命就把我与别人分别开来，特别厉害。我说主啊，我没有怜悯的心，求你饶恕我。我说主啊，如果以后有机会给我真正的学到这个功课吧。过了几周，我开早班的，最后第二客人开门给他，年轻的，他上来，这个早上特别的冷，他穿的衣服好像不是很多。他上车以后，他走这里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所以已经因为开车好几年，已经知道这些人根本就没有钱。突然内心里面有这种怜悯的心，不是我自己来的，是神给的。我说不用担心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我把我的 scarf 就是。
围巾
给他，我的外衣给他，我也给他啊，这个车票，也跟他聊了很多，心里面知道上帝真的很怜悯，很宽容我，给我有这个机会来重新来明白信仰，不是单单去读经去祷告。去教会，这一切我们也要做，是我们个人去做，不是做给别人看。怜悯是什么？怜悯是通过神的爱活出他的慈爱的心，用行动去活出来。哪一天经历过特别特别喜乐，好像整个人都好像一部分从内心很深的地方改变了一样。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学到这个怜悯的功课，不是完全学到，不过这个是可以说在我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如果没有学到这个功课，我去到云南，我所谓去服侍吸毒的人，其实一点我可以做的一点都没有益处。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在路上遇见很多人，跟他们的坐一下，听他们的故事。我没有什么可以做，不是每一次我都可以做，不过如果上帝给我有感动，我就陪他们，跟他聊，帮助他们。财主在这个财主在圣经里面，所有的财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他们做了两个决定，一个就是钱财是他们的主，财是他们的主。第二个决定，其实做了第一个决定的时候，第二个决定就是一定会来的。他们看见别人的需要，穷人的需要，有需要的人的需要，他们都把他们的心刚硬起来，看不见，与我无关。 雷米这个功课今天还在试，明天还要试，试不完。不过当我们有一天来到神我们的主面前，你怎么样对他说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吗？主啊，我去教会啊，我去祷告啊，我读经啊。那不要听错啊，只是是我们个人信仰的生活的一部分，不过也不代表什么。耶稣我们的主看见的，要看见的就是我们内心有没有这个怜悯的心。他刚才这个经文说，你这样做这些事情，做在最小的一个，最我们最不看起眼的一个，他们是谁啊？我的弟兄身上。这些所谓的我们看不起眼的人，耶稣说他们是我的弟兄。可能今天不是，有一天真的可能他信主，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啊？人永远都在人的软弱里面活着。耶利米书说了一句话，耶利米，有智慧的人不要以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有能力的人不要以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以他的财富夸口。夸口的是因为你们认识耶和华，知道他在这个世上施行慈爱或者的怜悯，行公平公义。法利赛人包括这个财主，包括当时候的撒都该知识们，他们对圣经很熟，他们比我们也还要熟，不过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怜悯。这里说这个财主哈，求你差派拉撒路去我的五个弟兄里面告诉他们，有死人复活，他们就肯定会信。亚伯拉罕这样回答，他们已经有什么摩西的五经还有先知的话，如果他们不信这些，就是有死人复活，他们也不会信的。在路加福音我们约翰福音，真的有拉撒路复活了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复活？
复活了。
对，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弟真的复活了。复活以后，你知道这些阿拿就是大祭司的，他们就做什么？要把这个拉撒路干掉。嗯，因为他们惧怕，很怕耶稣的名声，他所做的一切会影响他们的利益，他们的权柄。拉撒路真的复活了，很多人见证到，所以这里说如果拉撒路复活的，他们会信，就证明他们也不信了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有这个怜悯的心肠， 我们要得着这个怜悯的心，必须要进入他的里面，在他里面真正的愿意，经常说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学习这个功课。圣灵经常给我们有感动的，有的，经常给我们有机会，也有各样的感动。我可不可以鼓励你们？如果你心里面做了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我愿意更多的经历，更多的在这个怜悯里面成长。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，我可以肯定说，上帝就给你机会去实行这个怜悯的功课。可能你会遇见一些有需要的人，可能你会遇见一些不一样的情况，有机会是去施怜悯，你愿意去做吗？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圣灵要他的声音，你就会越来越听不见的。盼望你们在心里面愿意做这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我愿意，教导我，教导我，给我，赐给我这个怜悯的心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真的里面没有的，很缺乏，在他的怜悯里面愿意我们学到这个很重要的功课，不能没有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圣灵在说，今天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，不要因着你的景象，敞开我们的心门，教导我们，也给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，去经历到主耶稣里的怜悯。怜悯是一种受苦，圣经说，如果我们与你一同受苦，我们也一同与你得荣耀。主啊，你把我们身边周围，我们有些谁看得不起眼的人，很可能这些就是最小的一个，也是你的兄弟。愿主怜悯我们，在这个功课里面真的越来越看见你的慈爱，你的大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
阿门。